您现在收听的是花莲太鲁阁之音 FM 91.3。空中的梦想家 UFO。
欢迎回到花莲93的节目，我是林清盛。今天我们要访问的来宾是大老远从台北下来为花莲的朋友开了一个讲座，这个讲座在时光1939，时间是明天礼拜五的晚上，他们会讲一个主题，这个主题非常的长，叫虐待无所不在吗？从日常的除虫害到虐杀动物的事件簿，那这是他要讲的主题。今天来宾就是台大外文系的黄宗慧老师，我的老朋友。老师好。
好，清盛好。大家好。
习惯还是称老师叫老师啊。老师，你这次定的题目在时光39明天晚上的一个讲座，大家可以报名参加，只有着收一点点的费用，就是我觉得就是茶水费啦。咱们包括场地的清洁费真的不多。为什么会开这么大的题目？你知道我看到那题目吗？哇，
很长很长的题目，其实是一些新闻事件造成的感慨嘛。因为题目里面想要谈的是动物虐待，那当然就是从之前国军的那个虐待那个小白那只狗，然后到最近的那个台大的学生虐杀那个斑斑，然后其实斑斑之前更早他就已经杀了一只大橘子。那连续这些虐待事件，因为涉及的都是猫狗这种同伴动物，确实在新闻媒体的报道上好像引起了比较多的反应。
对，
然后所以反而你会看到蛮两极的声音，一方面是很愤怒的，就是想要去为这些动物讨公道的朋友们，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也有一些讽刺的声音，就说那讽刺的声音又分成就是真心新的质疑说为什么经济动物可能也受到很多的苦难，野生动物实验动物有那么多动物苦难，其实都没有人在意，那鹿杀的野生动物那么多，然后可是猫狗就好像得到了特殊的待遇，然后可是另外一方面有一些并不是真的关心其他的动物，而是
吵架吗？
对，纯粹只是觉得说你们这些人就很无聊，猫狗小事就拿出来闹，然后浪费的社会资源等等之类的，然后所以这时候不管是哪一种，可是都会冒出很多的问题，就会说所以你觉得猫狗被虐杀这件事情到底跟比如说你杀蟑螂然后杀老鼠就是有什么不同，然后进一步的可能更严厉一点的就会说啊，你们这些都是伪善，只是因为动物可爱就觉得它不可以杀，那你平常然后就是长期对然后常年做动保的各种质疑，还包括说所以那你有没有吃素啊，你如果没有吃素就不要来谈这些，其实你真的吃素他还是会叫你不要谈这些啦。对，因为曾经听过最荒谬的一个讲法就是说那你洗手的时候会把手上的细菌洗掉，就是类似像这类的质疑。对，真的，对，就是像这样子，那这些都会让我觉得说啊，明明是一个非常残酷的虐杀事件出现的时候，我们会因为动物的种类而转移了焦点，就是我们会先预设说这些人只关心同伴动物，然后就开始把很多的虐待同质化，通通当成说这些东西好像是可以等量齐观的。那所以我才会想说其实我们其实可以把这个问题谈得更清楚一点，然后你要谈经济动物的虐待也可以，我们有面对经济动物的被虐待的这件事情的谈法跟我们可以的做法，然后你如果要谈说不要乱杀昆虫，我也绝对赞成。 对，就是你会觉得说有些人非常无聊，那种拿什么放大镜集中日光来杀蚂蚁或什么，对，就是像这类的，这也是虐杀，我当然觉得这是虐杀，就做科学实对做科学实验的时候，对
对
对
对，
像这样子就先拿昆虫来下手，然后折苍蝇的翅膀或什么的，这些都有，那你反对的话我也反对，可是就是我们可以一件一件把它谈清楚，就是昆虫啊，同伴动物啊，经济动物啊，野生动物，那他们在人类社会真的都受到了很多不当的对待，然后所以我们怎么看待这些，那就不要先一股脑觉得说啊，所以你只要有杀一种动物，对，那你就其他的都没资格谈，那我觉得这样只会让整个议题完全没有办法被谈，而且让事件被模糊，就是说本来我们觉得这个动物虐待里面涉及的一个很严重的暴力的问题，那这些东西通通都会因为这些比较酸民的嘲讽就没有办法被正视了，这会让我觉得很忧心，所以我就想
先问你说这个社会已经是被酸民给统治了
所以我们就什么都不做吗可是我们不能什么都不做啊，然后所以我才想到说 嗯，从我的角度可以怎么谈？那我就从文学作品来谈。那我明天要讲的，虽然题目听起来非常长，可是我是从一个文学作品来开始谈起。那个文学作品叫做《苍蝇》，然后是一个短短的，就是一个纽西兰作家的作品。那我曾经在时光两年前用他的另外一个作品《蝴蝶》对讲过，我们是不是只爱可爱的美丽的动物？那我这次想用《苍蝇》来讲，因为那个《苍蝇》的故事里面就是一群就是毛利的小朋友，等于是在那种纽西兰的老师就是那种主流的统治之下，他们就是受到的一些剥削啊压力啊，只好用虐待苍蝇来发泄。可他们不觉得那叫虐待，因为他们觉得那是苍蝇是他们的玩具。因为他就是故事里面就写了他们那种很贫穷，所以下课之后约一起去玩的时候就是去厕所找苍蝇，然后大家搜集苍蝇，就你会觉得很可怜很不堪。可是最后呈现出来是，然后他们就用棉线绑着苍蝇，把苍蝇当成风筝来放，那苍蝇最后当然就是死的死伤的伤，然后或者他们就想象苍蝇可以传一些讯息告诉老师，那些讯息当然都是咒骂的，咒骂老师的讯息。所以其实 Patricia Grace 这个作家他就是常常会去写出这种就是好像被压迫者，他可能确实就会有一些这类的问题，不管是他觉得说想要去表达某种抗议跟愤怒，然后人类社会里就会找动物来下手，比如说昆虫最简易易得的。可是在这样的一个处境的时候，你怎么去看待那这些小孩子？好像某种程度上他们也是受害者，可是所以受害者就可以找动物来受害吗？我们怎么去面对这样的情境？所以我想要从那个故事开始谈，然后再去带到我的严肃的主题。因为这也是我在台大开课的时候一贯的策略，就先用文学故事把大家骗进来，然后我们才会发现说原来要讲的是可怕的事情。
原来要讲的是很沉重的事情，原来是要讲的是二三十年在台湾一直都没办法打开来的那个心结。你刚刚提到那个苍蝇我其实想到一个事情，就是我们在讨论动物保护的时候，一定会把我们小时候我针对我们可能都有做过这个事情，就是我们会抓蜥蜴，那个蜥蜴我们会让它抽烟。
蟋蜴不是蟋蟀，我刚想成冠蟋蟀。
蜥蜴我们会让它抽烟，这个是男生会常常做的事情，在那个成长过程当中偶一为之，你会看到有几个同学会做这个事情。这个跟弱势这件事情好像跟那个在文学的比较的理由是不同的，你怎么去看这个小孩子的游戏或者乐趣与残酷这件事情？
我觉得就是那种玩乐好奇探索这种东西其实确实很难分。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是小孩子，大家常常喜欢塑造小孩子的天使形象，其实小孩子是野蛮的吧，就是说应该是被教育之后，对，就是你当然会觉得说他可能有非常天真的一面，可是天真也可以是残酷，就是他不知道那个东西叫残酷。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苍蝇里面，对，他们不是去恶意的觉得说我知道他受苦，我看他受苦我很爽，不是那种变态的虐待心理了，而是他们就很天真的说啊，这只是我的将军，这只是我的什么啊，他死了，那可是他是勇敢战死的，我们给他奖牌吧。他就是因为这样才让你觉得不知道该怎么评价，不知道该怎么看待，尤其是在那个处境。那你说的一般小孩子成长过程也许不是一个受打压并没有那么严重那样的一个状况，可是他确实会在一个探索世界的过程里做很多成年的时候回想的时候是错误的事情。 对，比如说还在孵的蛋你把它打开，有我就看过一个生物学家写这样的故事嘛，那当然等于就是一个生命就在那个瞬间停止了，可是他当时确实是为了好奇想要探索到底那个中间是怎么样的那个发展的过程。所以我说这种东西也不能说一开始你就绝对断定说所以都是极度的恶意啊变态或什么，可是他必须要有人介入教导，或者是他自己要有足够的自觉，在之后回想的时候会知道说人类确实会为了各种原因得到某些满足，或者说有时候小男孩之间是为了勇敢就是说在同侪之间你敢不敢怎么样，你敢不敢对某个动物怎么样，而把这种残酷的特质也当成一种勇敢，然后有同侪压力，就是你如果不敢做的话好像就会被人家看不起，就是这些因素你如果真的去深入的话你也许都可以找到一个理解 的方式。可是我的比较关切的是在说，好，那那个阶段过了之后，你有没有办法回溯的去想说啊，所以当时确实有动物，因为不管我是想要表现勇敢，还是玩乐，还是要让别人印象深刻，还是真的是科学的探索，对世界的好奇等等，不管是哪些原因，它确实造成了一个生命的伤害。那这个是在后来的教育，我们的教育里面会告诉我们的。那我们再回头去看的时候，是会觉得说，所以其实就算那个时候可以原谅，现在我可能有一些责任，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事情，或者是告诉别人可以不需要用那样的方式去探索或去满足某些快乐的心理。那我觉得那个东西是我希望看到的，而不是成长之后回头看还是觉得说啊，小孩就是这样嘛，没关系啦，就说，因为我们如果一直都有一种啊，没关系啦，那就是这样嘛。那些东西，我会担心它会积少成多，或者是慢慢的我们会很合理化，就觉得说啊，不用大惊小怪，
不用大惊小怪这件事情，从那个老师刚刚提到的一个层面来谈，就是他有没有，你有没有勇气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再往上推一点，或者再扩散一点，就会变成霸凌圈当中的一个程度了。
对，
就是你有没有勇气去欺负那个女同学，或欺负这个男同学？而这个同侪的东西的关系，就会引呼出我可不可以脱离这个团体当中？那我可不可以在这个团体当中找到自己的自信？那这都是一个层面、一个层面、一个层面的问题。所以，当我们要把各个层面的问题混为一谈的时候，这个问题是无法解开的。
对，
所以老师在明天晚上在时光1939这边就办了一个小型的讲座，欢迎大家去聆听，去听听看他这一次要讲哪一些的主题。广告之后呢，我们再继续来访问台湾大学外文系的老师黄中慧黄老师。